神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预备我们的心，接受一些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当中不喜欢的话，但却是真理的话。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根，使你的话在我们面前被打开，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愈发的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你的话在我们面前打开，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何等荣美的成就了神的话，并带给我们在他完全的公义和圣洁。好，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福音是什么？如果你是这一两年受洗，你一定听过我问你这个问题：福音是什么？有很多神学家说，如果你问十个人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十个不同的答案。那就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来讲，有两个福音的版本是我要特别比较一下的。对福音有不同的理解，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对教会和基督徒圣洁的看法。约拿丹·里曼他这样总结有两个微妙差异的福音版本，我们来看第一个版本。他说神是圣洁的，我们都犯了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
神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又让他复活了，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得到永生。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所以福音呼吁所有人，只要相信一位无条件爱你的神，要按你的本相接纳你。这是福音吗？这是你觉得这个很符合你对福音的理解吗？想一想第二个版本。神是圣洁的，我们都犯了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又让他复活了，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开始跟从神的儿子，以他做我们的王和主。任何悔改相信的人都能得到永生，这永生始于今日，延续直到永远。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称义的信心绝非单独存在。所以福音呼吁所有人悔改相信，反其道而行的神要用你所不配得的爱来接纳你，并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成为圣洁且愿意顺服，就像他儿子一样。神通过使你与他自己和好，也使你与他的家，就是教会和好，使你做他的子民，与其他神的子民一同彰显出他自己神圣的品格和三位一体的荣耀。有没有发现这两者有些差别？第一个版本强调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有没有错？没有。那第二个版本不仅强调他是救主，也强调他是主。第一个版本指向基督赦免的作为，第二个版本也包括这一点，但它也包括圣灵使人重生的作为。第一个版本着重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吗？没错。但第二个版本不仅包括这新的儿女的身份，也包括我们做神国度国民的身份，并且因为这新的身份被神赋予新的工作职责。第一个版本是说我们与基督和好，第二个版本说我们不仅与基督和好了，基督使我们和他其他基督的子民。我们比较熟悉第一个版本，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比较多的、比较关注的是在第一个版本上面， 但如果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只是第一个版本，你就不会认为说保罗在这里说的教会纪律，借着教会纪律来维护和促进教会的圣洁，跟福音有直接的关联。但如果你认为后者是对福音更清楚准确的总结，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谈论的圣洁是深深扎根于福音的。在这里我们先要回应一下对于判断和论断的一些的挑战。在这几章当中，我们持续的谈到判断，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第六章都会谈到一些判断的事情。然后保罗在这里，上次我们提到他说教会居然对他们的罪自夸，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是错的。相反，他说你们要严肃的回应教会当中乱伦的罪，你们要判断他，把他赶出去。就是不承认他是基督徒，为了让罪被显明，也让了使犯罪的人因受审判而可以悔改信福音。长久以来，基督徒对于不可论断和合理判断的处理存在着很多的张力。当教会需要对一个罪做出判断的时候，常常有人会说，教圣经不是说不可论断人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更宽容的态度来包容所有教会的罪？或者另有一些时候，教会会不会对某一些人过于的严苛？可能他只是犯一个很小的罪，比如说迟到。那究竟在不可论断和合理判断之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往下走。不可论断，这个当然是出自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都很熟悉，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假冒伪善的人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很明显，这一节先去掉眼中的良木，才能去掉眼中的刺。他不否认要有合理的判断。最后一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很有名的。他更是表达说，你要做合理的判断，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不要论断，耶稣说不要论断是什么意思？显然他不是只对事物的好坏对错做判断啊。基督徒是应该是有常识的人，很可惜今天教会常常表现得缺乏常识。耶稣显然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做出判断，第五节第六节已经表示出来。但不可论断所禁止的是一种在神面前过于严苛的僭越权柄的审判。尤其你要注意，在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之前，耶稣教导了什么？你肯定很有印象，他教导了一系列天国的伦理，比如说八福、登山宝训，对不对？那听了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那是完美的伦理，天国的伦理。你听了这个伦理之后，就像所有的改革中学习者一样，就有一种倾向，哎，我知道了什么是真理，就很容易对他的弟兄保持一种严苛审视的态度。哦，你的伦理有问题，你的神学有瑕疵，然后在神面前控诉他的弟兄，神你看他不完全。对这样的倾向，耶稣做出警戒，不要做这样的论断，因为你在神面前怎样论断人，父就要怎样论断你。你只要严苛的评判你的弟兄，你要受神同样严苛的评判。所以第三到第四节用凉气、用刺来比喻这种严苛的论断，显示出一个人对他弟兄审判的荒谬。他眼中都有良木，他要除去别人眼中一根小刺。所以这里耶稣所禁止的论断， 不是一种合宜的谦卑的判断，而是试图以神自居的野心。你不要像神一样去看人，因为我们不是神。耶稣是在警戒我们，不要决定你有审判所有人的权利，从而夺取了神的位置。要知道，你所篡夺的神要你，会要你负责。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像神一样，你不要试图像神一样去审判所有人，不要去篡夺神的位置，不要把自己当神，而不是不要判断。在实际的教会的经历当中，你会发现不可论断跟合理的判断之间有很强很强很强的张力。我们真的迫切的需要圣灵的智慧，才能够在不可论断和合理判断之间做出选择。保罗在第五章开头就告诉我们，一些重大的判断，比如将人赶出教会这样的事情，保罗不是让某个人说你要把他赶出去，他要求全体聚会的时候，整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奉耶稣的权柄，凭耶稣的大能，才能做出判断。上次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教导，便显示出这个判断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小范围的，慢慢的，如果不能被处理，还会放到更大的全教会的范围当中处理。显然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做出的判断，而是使徒推动整个的教会，在教会领袖长老的引导下，寻求圣灵的引导，在福音的智慧和大能中做出判断。尤其如果你注意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的用词，保罗是把这个判断跟生命记联系起来，待会我们会多看一点。特别是在五章十三节说把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生命记的用词。所以保罗是把这个事情跟旧约的神的律法联系起来，表明说对罪的判断是基于神清晰的命令，因此也是神的子民应当负起的清楚的责任。所以这个很显然是一种合宜判断的一个范畴。正是因为保罗知道在不可论断和判断之间存在张力，所以保罗在他的用词当中非常谨慎的仔细的选择他的用词。在第四章的时候，他也同样说到判断这个字，他说你们不要判断，是不是？他特别强调你们不要判断是像神那样审判，因为他提到时候未到，主来的时候你们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他很显然指的是像神一样判断，像神一样决定一个人最终的在神面前的位置，对不对？所以他的用词就让你知道这是一个论断性的，还是一个合宜判断的一个范畴。所以在第四章你就知道，你就看到他说不要判断，时候没有到，不要判断。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判断，将这罪从你们中间除去。显然，回应教会当中的罪是教会基于神的命令、圣洁的命令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教会轻忽这种张力和责任，就会出现一个令人悲伤的状况，就是在需要包容的时候严苛的审判，在需要勇敢判断的时候要求容忍。所以教会必须寻求圣灵的引领，清晰地把握真理，并对他们的处境做出合宜的应用。这很难，这很难啊。存在着很强的张力，但这正是福音要求的教会，这就是我们需要在其中挣扎和奋战的。在判断当中有张力，但是我们在第五章所谈到的不是一个论断的范畴，而是一个判断的范畴，一个对教会、对信徒的罪做出基于神话语的判断，除去罪，保护教会的圣洁。好，那我们就来看这节经文。保罗在上一次第前五章说你们要对这个罪、乱伦的罪、淫乱的罪做出判断，将这人赶出去之后，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八节 还有具体的解释，为什么你们必须很严肃的处理罪？为什么必须很严肃的处理罪？因为基督的救赎是要让教会成为圣洁。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个版本吗？基督拯救我们，他不是说哦，救了我之后，按你的本相完全接纳你，你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不，基督拯救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他要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他要使我们与他和他的子民和好，并且他在他的国度当中要赋予我们新的责任。而保罗诉诸于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来使他的子民成为圣洁。逾越节的羔羊，大家肯定听过，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耶和华为了将他的子民领出埃及施行的最后的一灾，他击杀埃及境内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所有投生的长子、投生的牲畜都要死。以色列人其实也不例外，但这可怕的灾祸怎么从他们头上越过呢？他们要宰杀一只羔羊，把这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所以当神的天使来的时候，看到这血，他们就越过去，不将这灾降在这些有血遮蔽的家庭之上。这就是逾越节的意思，越过神的审判，因着这羔羊的血就越过了，死亡就不临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身上。从逾越节开始就有除酵节，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要吃除酵饼七日，这七天呢，以色列人要除去他们家中所有的酵，然后他还加了一句，凡吃有酵之饼必从以色列拣出，必须吃无酵的饼来纪念神的救赎。但如果不这样做，不是没有后果，而是有严重的后果，就是要被从神的子民当中拣出。并且神特别的对他的子民说，你要把这除旧节当作施行拯救的记号，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律法藏在你口中，这样你的子孙问起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因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这是拯救。所以保罗这里他将除酵节、逾越节所预表的最终的拯救和洁净，是跟哥林多教会对罪的处理联系起来。他说你们要防备这教，你们要除去所有的旧教，否则会有后果。千万不要以为让这个罪在那里发酵不会有后果，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一点点酵就可以让整个面团都发得很大很大膨胀，和酵类似的。一个人的罪就算是一个很小的罪，如果坐视不管，这个罪就会变大，然后它会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整个神子民的群体，蔓延到整个身体。就像你被划了一个伤口，如果这个伤口发炎不及时处理，它就会有全身的症状，发烧，你全身都要遭受这个痛苦。这里所说的旧教不是我们今天常用的那些纯教母通常是块老念，我们现在已经用的很少，但是老一辈人应该知道，那时候旧教母不容易得到，是老念，有一块面发起来了，然后做面的时候剩下一块放起来，对不对？下次要和新面的时候把老面放进去。但是这块老面没有像我们这个传统的说百年老汤的，你这块老面用到一定的时候就得扔掉了，因为它发酵太多次了之后呢，它就不是正常的这个菌了，它会引入其他的一些致病的致命的菌，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要把这个旧都除掉，然后用新的这个做一个新的老面，所以要定期的除掉，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纯的酵母。所以保罗在此把淫乱的人比作被污染的已经坏掉的一小团老面，如果教会任凭这团面在教会当中蔓延而不做任何处理， 就好像那个已经坏掉的老面，就会让整个发起来的面团都腐败，而且危及人的生命，所以就会在教会当中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使教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但神已经借着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将他的子民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保罗用过去时态在这里写，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他已经被杀献祭了，他已经使神的审判越过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好像他们在逾越节之后就要吃无酵饼，对不对？既然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血已经涂上去，审判就要越过，神的拯救已经实现，我们现在就要吃无酵饼，我们不可以再吃有酵的饼了，因为吃有酵的饼就要被从神的子民当中除去，意味着要从神的拯救当中被拿走。既然神的羔羊已杀，我们现在要吃无酵饼，我们现在要把我们中间的罪除去，我们不可以容让罪继续在我们中间显明发酵。这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你生命当中的罪，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们不可以说哦，就让它放在那里吧，继续这样吧。不，逾越节的羔羊已被杀，我们现在就要活在神的拯救当中，要活在除去罪的圣洁的生命当中。在十字架上，当基督的血为我们流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经历拯救的神的子民，就像以色列人出吃无酵饼一样，他必须活在神拯救的恩典当中。被分别为圣的教会要除去他们当中显明的罪，吃真正诚实的无酵饼。这里无酵饼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现实，就是教会圣洁的生活。你会发现基督徒生活在这里被描绘一场圣典，被描绘为一场圣典。我们守节，我们守节，我们就像守无酵节、无除酵节一样，我们的生活要展现出我们是在参与一场圣典的样子。你想象一下春节的样子，在春节的时候，特别是当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春节是许多人最盼望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吃到最好吃的食物，你可以敞开了心怀的吃。教会新的生活被描绘为这样一场圣典，基督徒在一种喜乐和盼望当中去持守圣洁的生活和道德纯洁。请注意，你不是说哦，我要过圣洁和道德的生活好让我被神拯救，不，你已经被神拯救，神要把你带进一个让你可以欢喜快乐的节日，你在这节日当中畅饮，在这节日当中吃好吃的，你在这节日当中享受你被带入这节日的喜乐，你是这样去过圣洁的生活，你是这样去使你的道德合乎神的律法。教会已经被变成一团新面，虽然它还没有成为它应该成为的圣洁的样子，它在世上的日子是要不断的追求圣洁的，但现在在基督的喜乐里面，他要除去他里面的旧教，除去他中间的罪，等候救主的来临，使他最终成为圣洁的心腹，可以最终进入那荣耀的圣宴当中。这圣宴不是这地上的圣宴可以比拟的，而那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圣洁荣耀，而这一终极的目标，这一终极的圣宴，就激励基督徒在世上追求圣洁，致死他们中间的罪了。所以显然这是教会处理一个个在他们中间罪背后真正的根基，借着逾越节基督的拯救，教会被呼召活出圣洁，福音包含了圣洁。所以面对乱伦的罪，教会不可以无动于衷， 一旦教会公开的一旦教会疏忽这公开的罪，就会对教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不要自己来判断啊，这个罪不会对教会有什么伤害的，这个判断不是我们来做的，是神来做的。神说这个会伤害到他的群体，他的子民，所以你要处理这罪。我们绝不可凭我自己的判断觉得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神已经用他清楚的话说有关系，一点教都会影响整个教会。所以公开的罪绝非无关紧要，教会必须公开的处理他们所提到的这个淫乱，竭力的保守教会的圣洁，来保护耶稣的声誉。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教会和主耶稣，一个信徒和整个教会是如此紧密的联系起来。当你思想这一点，一个人的罪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圣洁，是羞辱了基督的名，你会明白一个个别的圣徒跟整个教会不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个别的圣徒跟整个教会跟主耶稣基督不是没有关系的。我请你思想的关系，然后再想一想，今天为什么一个人要加入到教会，为什么今天教会对基督徒的生命成长这么样的重要。你看一个人的罪会影响到全教会的圣洁，以至于为了保护教会，维护耶稣基督的声誉，你必须去很严肃地面对这个人生命当中的问题。当神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拯救他来做孤儿的，他是要拯救他成为神的子民，加入到他国度当中的，意思是要加入到教会当中的。所以基督徒悔改信福音就意味着他要成为神教会的一员。如果一个基督徒拒绝他作为教会会友的身份，他不是在拒绝加入一个组织了，他是在拒绝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感触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当一个人拒绝说我成为教会的一员的时候，他不是说哦，我不要去走这个程序而已，他是在拒绝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个层面来看，如果一个人说他信却不愿意委身一个可见的地方教会，你根本就无从谈起你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这个跟我们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很大的逼迫，在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在过去的二十年，基督徒几乎只能暗暗的孤独的做一个基督徒，对不对？那个时候信徒要加入一个可见的教会是非常困难的啊。2008年我毕业的时候要找一个家庭教会加入啊，如果不是有人介绍，我根本就不知道可以哪里去找到这样一个教会。哎，那时候我们很严格的，你一定非得到一个人家里待过三个月才可以知道去哪里的。但今天神的恩典让中国的教会慢慢显明出来，今天如果一个人信主，本来可以委身于加入一个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却不如此做，他只是说我继续参加基督徒的小组团契，或者我每个主日找个地方参加一下主日礼拜，却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教会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他在这种情况是忽略了在福音里面信徒个人和教会那种密不可分的连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在听着这个讲道，提醒你，你必须严肃地对待你的教会生活，你必须确认你是否明确地加入委身于一个地方教会，这是我们信仰告白当中提到的。如果你宣称你信靠主，你绝不可以只停留在说我参加到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当中就可以了。如果你可以加入一个教会却不这样做，你所拒绝的不是一个教会，你在拒绝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因为他的福音要呼召你进入一个新的群体，这是福音必然的要求，这是对信仰必不可少的确认。我们说过去几十年家庭教会的状况就好像前几个月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只能线上聚会，我们都没有办法见面，就是特殊情况下神特别的怜悯。你不能把过去几十年的状况然后还应用在今天，今天不是那样的状况，你就不能够按你过去几十年的状况来对待加入教会这件事情。如果一年以后疫情结束了，我们仍然不聚集来敬拜神，我们就是在违背主安息的命令。所以照样你不能按着过去几十年的处境来理解加入教会这件事。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加入委身一个地方教会，而这不仅是说你通过了一个加入教会的流程，意思是你要真正的明白你是在神子民当中一个群体，就好像你明白你是属于某个家庭的，你要明白你是神家中的一员。在圣经当中，神他是伯特利的神，他向雅各显现，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也希望这个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作为一个单独的信徒，跟神的子民这个群体是息息相关的，它的紧密性紧密到我们的罪跟所有其他人都有关系。所以只有这样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哪一个人跌倒软弱我不软弱，你们哪一个人焦急我不焦急。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加入一个教会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基督徒身份，不仅仅你是不是已经受过洗了，不仅仅是在于你是不是接受了一个节制祷告，参加了某些的课程，在于你真的要活成神，作为神的子民，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说教会的使命是要敬拜神，造就圣徒，向世界见证神他的智慧良善和公义。所以我们如果理解加入教会只是参加组织聚会小组活动十一奉献，那我们就忽略了保罗所描绘的教会那个有机的样式。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国度，加入教会就意味着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不断地认出自己的罪，在福音当中致死罪，并借着真理和信心促进教会其他圣徒活出圣洁。这意味着你在教会当中活得一个不断改变的新的生命，这意味着你在教会当中不断地帮助其他人活出这个不断改变的新生命。这意味着你在教会当中会体会到有，这意味着你在教会当中会体会到亲情，这意味着你在教会当中会有那种让你感觉到理还乱剪不断的那种情感的纠葛。因为你不能简单把自己跟周围的这些人切开，你知道吗？你不能简单的只是说断绝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就没关系了。因为神呼召我们在福音里面，他像滋养一棵树的福音，像滋养一棵树的这种营养，它让我们接在的是一棵树上，它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的联系，它让我们在一张网里面，它不是用一种矩阵，用一种编程就可以清晰的把每一个部分隔开的。我们已经血脉相融，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肉身的血脉相融，但我们却有着属灵的血脉相融。这就是加入教会，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成为一家人，这就是你来到教会你称这个人为弟兄姐妹的意义。我们常常把弟兄姐妹当作一个称呼，但我们忽略了这个称呼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成为如此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处理罪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处理罪那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这个身体，建造我们这个身体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个体跟我们所有的人如此的不可分割， 这样想的话，你还会轻易的判断教会的某个弟兄或姐妹吗？如果你真当他是你弟兄姐妹，哎呀，他真的是太不长进了，最好他主动离开我们教会，我就没有这个烦恼。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像说，哎呀，我的手好疼啊，来，你若给我把锯子，我决定把我这个很疼的大拇指给切下来。我的腰好酸啊，海洋把我的腰给切了，我只要留上半身跟腿就可以了。何其的荒谬。如果我们拒绝委身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拒绝成为教会的一员，这就是我们的荒谬。这意味着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来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圣洁，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有太多可以讲的。我们可以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指出人的罪。我们可以是家庭和家庭之间彼此支持、彼此鼓励。有很多的家庭，他们对婚姻、育儿、教育上的挑战，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彼此分享、鼓励、分享他们的资源，他们成为彼此很大的祝福。他们成为彼此很大的生命里面的支持，可能是借着已婚人士对单身人士的关怀，可能是单身人士对已婚人士的帮助，照顾他们的小孩，让他们可以去看个电影，可能是单身人士之间建立友谊，各种各样的可能，各种各样的可能，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益处，太多太多的帮助。因为在福音里，我们真的是紧紧的被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同成为圣洁，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加入教会，这就是我们成为神子民的意义。最后我们要看保罗对于在教会当中活出这个圣洁给了一些澄清。第九节，保罗说，我曾经给你们一个指示，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现在在这个活出圣洁的要求之下，他对这个指示做一个限定，说不是与世上一切行淫乱、贪婪、拜勒索、拜偶像的人。这里所提到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来谈，但是我已经提醒过你，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些罪，他不是只是简单的罗列的他看到的罪，他是有意的把教会的看到的罪跟旧约生命记神给他指明的典章联系起来。这里所提到的罪，淫乱、贪婪和勒索是合在一起的，拜偶像、辱骂、醉酒，所有这些罪是为了跟生命记对照。然后在十二节说，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直接引用生命记的经文。在生命记当中，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共出现了五次在生命记。而每一次出现把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它都对应了一种罪，而所对应的罪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辱骂、醉酒。当你把这一段经文跟生命记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就清楚地看到保罗是要把哥林多教会作为神的子民跟生命记当中神的子民以色列联系起来，他们要向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除掉他们中间的罪，活出圣洁的生命。因此保罗是把以色列作为教会的类别，神的子民有清楚的命令，要把罪人、某些罪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罪人？在这里有哪一位不是罪人？有哪一位不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哪些罪人？神显然不是说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赶出去，不是把人会犯罪的基督徒都赶出去。我们不会全面的论述这个问题，但让我们看看保罗在这里的焦点是什么。 保罗要澄清一点，他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和有罪的人交往，因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按保罗的话来讲，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是基督徒是被神差遣活在这世界上做主的见证的，他是被差遣在这世界给世人带去福音的，他们不可以逃避罪人，不可以罪人停止交往。如果这样，教会就忘记了主基督的榜样和教导，因为基督自己都和罪人同席吃饭。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责，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寻找义人，是为了寻找罪人。所以保罗不是指着跟所有有罪的人交往，传福音就是跟有罪的人交往。教会应该可以容纳有非信徒在我们中间的，我们现在不能是因为环境所限。基督徒应该没有任何的障碍来到主日崇拜公开的聚会当中来听福音的。保罗真正的意思是说，那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仍然公开持续犯罪的人，请注意，是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仍然公开持续犯罪的，不是所有的罪我们都要处理。特别当你可以，我可以对所有的人说，按照基督来讲，我们所有人都犯了凌乱的罪，是不是？但我有看见你犯凌乱的罪吗？我可以知道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有过淫乱的时候，有许多的在我们圣徒的群体当中，有许多是爱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有留有余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指的是那些公开的犯罪、持续的犯罪、不悔改的人，却仍然坚持自己是基督徒。保罗说，教会必须对这样的人采取行动，教会必须不可以跟他们交往，教会必须表明我们跟他不是一起。所以不可以交往，连吃饭都不可以，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吃饭是什么含义？中国人特别清楚，吃饭不仅是在一起吃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它是一种关系。因为在饭桌上你会跟家人朋友聊天，在饭桌上陌生人会成为朋友，在饭桌上你们甚至可以谈生意，很多这个婚约都是在饭桌上定下来。所以你和谁吃饭，一言下之意你跟他有关系，你甚至是跟他有亲密的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大家都知道吃饭是什么，以哥林多的文化和我们相近，当你跟某人吃饭就代表了你跟他有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和罪人吃饭会遭到公开的反对，这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说你跟他吃饭也不可以，意味着你要跟他有一个清晰的关系的界限，你不能再跟他是有团契的，你不能再跟他交往，你不能再跟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称呼他为弟兄或者姐妹了。你所能给他最尊重的称呼是先生或者小姐或者女士，你没有办法跟一个宣称是基督徒却仍然公开犯罪的人保持在基督里亲密的团契，因为这样会伤害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公开的异端，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他，不要让他以为你跟他有任何的关联。如果你碰到一个既拜菩萨又拜基督的所谓基督徒，指出他的错误，然后绝不要称他为你的弟兄。犯罪的人还有盼望吗？有的，盼望就是在福音里，盼望就是在福音里。唯有这个犯罪的人真实的悔改信靠基督，教会重新的确认他的信心，欢迎他回教会，这个被毁坏的香蕉才能够得到。这是教会的责任，把罪恶从他们中间赶出去，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不可以推卸这个责任。谁是教会？我跟宏光，我们所有人，这是我们所有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也许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需要这个主动的引发这个问题，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不可以推卸维护推动教会圣洁这样的责任，除掉罪这样的责任。这是福音所要求我们，福音要求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最终教会的绝罚就是把他赶出去。我再次强调，教会只有属灵的权柄，没有世俗的权柄。教会最终的判断，就最高的判断，就是这个人不再属于教会，我只能把他当作非信徒来看待。所以简单来说，一个被赶出教会的人，教会就应该把他当作非信徒一样看待他。所以我要提醒你，你怎么对待非信徒，基本上你应该怎么样对待一个被纪律处理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前基督徒。教会应该避免歧视被教会赶出的，你只是要把他们看作非信徒。你如何对待非信徒，基本上你就应该如何对待一个被教会赶出去的人。非信徒能够参加慕道班吗？如果可以，你就不能禁止他参加慕道班。非信徒怎么得救？悔改信福音就能得救。一个被赶出教会的人怎么被欢迎为教会？悔改信福音，恩典，只是福音，不要在福音以上再加给他其他的重担。所以赶出教会不是一种泄愤的方式，不是为了羞辱他，是为了揭露罪，将人挽回。教会所有的纪律，最严肃的纪律处罚，都是要让所有人都清楚，我们的盼望，罪人的盼望在于福音。我们要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当我们信靠福音的时候，教会看到他的这样的信靠，就要借着祷告、爱心将他欢迎回来，欢迎他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也许有时候会有些区别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谈。最后一点。如果一个被赶出教会的人是你的家人，如果我们有很多家庭，你信主之后，你的家庭啊一同来教会，感谢主。如果我们的家人信主，但如果我们的家人也犯罪，然后被教会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最终被赶出了教会，但他还是你的家人，对不对？你要怎么对待他？很难。但作为基督徒，你要注意不要在言语和行为当中把他当作信徒。除此之外，圣经对我们爱家人、爱配偶、教养儿女的教导是仍然有效的，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主里的一家人，却仍然需要在神所赐的家庭关系当中去爱对方。这容易做到吗？这非常的难。这很自然吗？按照我们的文化和个性，没有人会这样做。但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他的爱，就是为了我们可以面对这很难。他的死提醒我们，你能爱一个人爱到愿意指出他的罪吗？你能爱一个人爱到将他赶出教会吗？为的是盼望他因罪的惩罚而可以信靠福音。你能爱一个人爱到在真理当中拒绝他吗？即便这意味着关系当中极大的挣扎，但你仍然像爱你的父母、未信主的父母、配偶、儿女那样爱他。我想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爱，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残酷高深的爱。我们需要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上，使我们明白罪的深重的代价，除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明白圣洁的代价是除非耶稣基督为我们。唯有基督的爱能激励我们来追求
他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的圣洁。唯有在基督里的爱能使我们不断自死生命当中的罪，活出他所悦纳的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福音是这样，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我们都犯了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他的儿子，以基督做我们的主和王。任何悔改信靠的人都可以得永生，这永生从今天开始延续直到永远。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但这信心绝非单独存在，福音要我们悔改相信神是用我们不配得的爱来接纳我们，然后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成为顺服，成为圣洁，且愿意顺服像他儿子一样。神通过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也使我们与他的家与教会和好，使我们做他的子民，与他其他的子民一起彰显出他自己神圣的品格和三位一体的荣耀。愿神帮助我们。天父，你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你是要拯救我们来进入与你亲密的关系，你要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活出与你儿女亲密的关系，你要我们做你的国民，带着你的圣洁活在这世上，叫这世界得着益处。所以我们知道这何其的困难，因为我们习惯做地上的国民，而不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习惯做我们自己血统家中的人，而不是做你神家中的人。我们几十年活在我们自己家和自己的国土之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世界的规则，这家庭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传统。但天父，你真的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家庭文化，把我们进带进一个新的国度当中。我们不习惯，但你没有容忍我们的不习惯，你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你从未停下这样的工作，你甚至施行一个极其大的让我们痛苦的手术，为的是我们可以真的成为你家中的一员，成为你神国度当中的一员。主啊，你仍在我们身上动着手术，所以我们今天仍经历许多的挣扎和痛苦，我们今天仍要面对很多让我们头疼的问题，但你是在爱中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你为的是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圣洁荣耀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见证你荣耀的一处。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靠自己不能，帮助我们来行在你的恩典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